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34页第6行开始。第34页第6行开始，这个经文呢，我先念一首偈：所有礼赞供养福，前佛度世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我们先念这一首。这个十大愿王，一共普贤菩萨发了10种大愿。那么长文呢，全部讲过，这是诵，即诵。即诵呢，那么前面呢，把前面7种愿已经讲过了，后边3种愿。3种愿呢，他这个刚才念的这一首啊，从这里开始啊，一共有40首颂子。40首颂呢，这个就是把后边的三种大愿呢，再把它总合起来分别的说。那么这个刚才念的这一首呢，是把前面7种愿一个做一个总结，总结起来算是一个提示啊，然后再开下边的啊那些集子。那么这一首呢，我们就先看一看了，看怎么样把它这个前面总结起来，然后就开出后边的那些意思。就是从这一首开始，40首颂，后边呢40首颂。40首颂啊，这个在40首这个前一部分呢，有36首颂。36首颂呢，就是把10大愿的话，后边3种大愿呢分别的说。那么40首颂后边36、37开始啊，从37到第40首啊，那么一共有4首偈。这4首偈啊，就是引导归于极乐世界。那么这个后边大致的大概的这个脉络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前面36首颂啊，有总的，有分开讲的。那么讲后边这个10大愿望，这个后边3个愿呢，要记得。第8大愿呢，就是常随佛学。第9大愿呢，是这个恒顺众生。最后第10大愿是普界回向。那么普界回向就把这个第8、第9这2个大愿呢，包括在总说的时候，包括在第10大愿里边。那么祖师是这样把它分析的。刚才念的这一首颂，念这一首颂是所有礼赞供养福。礼呢，就是10大愿，第1大愿是礼敬诸佛，赞就是这个称赞如来是第2大愿，供养就是广修供养。第3愿啊，这是这一句里边就包括前面的3个愿。第2句呢是请佛住世，那就是前面呢这个次序就 不完全一样，因为它是组集字的呀，啊，就不按照原来长文那样的次序了。勤佛注释还有呢，勤佛转法轮这里面包含两个愿，还有呢随喜啊，那个就随喜功德，忏悔呢就是也就是这个忏悔业障，那么合起来啊就是前面讲过的这个七种大愿。七种大愿呢，都这七种大愿都有很多的这个福，很多的善根。那么他这个首的这一首偈子这个文法是这样的，第一句开始所有这两个字啊，包含下边所讲的这七种大愿，从离散一直到这个随喜忏悔。那么第三句的诸善根呢，这也就是把上面这个七种大愿呢所得的福以及都是善根，是一总结。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由于前面那七种大愿这些所得的种种的福报与善根呢，统统拿来回向，回向到哪里呢？回向众生，回向佛道。我们要了解，因为这个偈颂啊，它文字简单，可是里面包含的意思就是非常多。前面我们回想一下，在那个长行文里面呢，每一种大愿，无论是这个礼拜这个佛也好，称赞佛如来也好，任何一个大愿呢，他不讲在一讲就是那个心量，就是无穷无尽的，无量无边的，所得的功德呢，也就是像恒河沙数那样没有办法来计算的。可见呢，的这个任何一个愿，前面七种哪一种大愿呢，所得的善根福德了，都是无穷无尽的。那么何况有七种更是无穷无尽的了。因此呢，这些福报福德以及善根呢，普贤菩萨是大菩萨的，那么我们学普贤菩萨也是学这个大菩萨的这种这个这种行的这个方法了。那么把这个福与善根呢，不是完全自己这个保持在自己，他也回向出来，回向给谁呢？回向就是赠给谁，赠给一个是赠给众生，一个是呢回向呢呈现给佛，回向众生，这个为什么要回向众生啊？回向众生是利他的，菩萨我们行菩萨道了生死也好，成佛也好，当然是自己是在内的了，自己也要了生死，自己要成佛了。同时在自己在修持的时候，也帮助众生，要度化众生啊，自己跟众生同时来度化，这才是菩萨的行为呀。不如此的话，只管自己在关起门来自己在家里修，你修得再好，了生死，那就是成一个罗汉，就止住了，成佛是没有份的。所以必得要这样度化众生，在外面是广面的这个普遍的接触众生呢， 度众生啊，你才能够有成佛的这个希望啊。你要度化众生啊，那你就要把这些个功德善根呢、啊、给他交给众生，让众生有了这些得了这些善根的时候啊，他能很容易接受佛法，接受你这个大菩萨这样哄这个度化他。所以这个回向众生这个回向呢，就行菩萨道来讲，就是利他的，有利，纯粹是利益众生的。在这里，众生要把这个善根呢回向给他，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学佛了，没有善根，没有福报啊，你就是告诉他佛法再好，他听不进去，不能接受的。他能以接受你的这个劝告，他肯学佛的话，他是必然他有善根，没有善根是办不到的。所以大家这个把这些善根回向给众生，希望众生能够学佛。那么下面即佛道，回向佛道，回向佛干什么呢？回向佛道啊，就是菩萨不足，你的菩萨地位再高，境界怎么样高深呢？你还没到佛的那个境界，你必得还要这个求这个佛来护持，护念。所以这个回向佛道啊，就这种愿呢，就是希望自己跟这个所谓的众生都能够得到佛的这个护念呢，都能够成就，能够成佛。所以这个成佛，那就不是像不像是罗汉，也不像辟支佛了呀。他真正能够，到了至高无上的那种成就了。那么这个回向佛道呢，就是自己跟众生，一方面是自利，一方面利益众生，两种包括在内，就是自利利他。前面回向众生是纯粹利他的。那么这一句啊，总括起来讲，就是一方面把上面那个善根福德总结起来，然后再开启下边的分别的讲啊，如何常随佛学，如何这个回向啊，那么三种啊，到最后这个真正回向真如，统统在后边呢分别再详细的再讲。有两首颂啊，是讲的这个常随佛学的。这个颂文我先念一遍：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行，供养过去诸如来，给予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师，一切意乐皆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殊得成就大菩提。
那边呢，这能相继续
这个两首颂，就讲常随佛学。常随佛学是永恒的中间没有间断的跟着佛学。跟着哪一种佛学呢？你看第一句说我随一切如来学了，不是跟哪一种佛了，一切佛 那么凡是佛都要跟他学，为什么呢？虽然是佛佛道同的，成了佛所讲的道都是相同的，但是佛度化众生的方法这个不完全相同。所以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我们就是修净土宗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你看《阿弥陀经》里边还讲啊，那每一天呢在早晨这个拿着那些天上这个落下来的花啊，去供养十方世界的他方，供养他方世界十万亿佛。你想想看，每天早晨都要去供养十万亿佛，他为什么要供养十万亿佛？这个我们老师在世后就讲了，你供养哪一尊佛，那个佛是不是这个空空的受你的供养？你去供养的话，他就是给你讲一个法，让你就得一个法。你想想看，每一天这个早晨是供养十万亿尊佛，你就得了十万亿个法门呢。人家讲佛法无边呢，就是这样。你无边的佛法，你每天都要吸收的，都要学那么多，那你当然是成就的很快了。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能够修到多少佛法？何况在这个时代，看起来佛法好像很兴盛的，但是不是都学的都那么纯粹呀？这个很难说啊。所以这个他这是随一切如来学，直接从佛那里学来的，学得非常纯粹。这个时候你想想看，这是普贤这个大愿呢，他每一个法他想都是无量无边的，数目都是数不清的。他这个一切如来具有多少啊？文字很简单，就包含一切的。这句修习普贤圆满行，这个行啊，古印度恒啊，那么现在的读印度行啊，可以这个音稍微变一变呢，这个文字可以了，这个不像念佛了，佛号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因为你阿弥陀的话，那个阿是现代音的，都阿是古代音，古代音从印度这个梵音的直接是翻过来的，你现在读阿的话就不对了，应该读阿不能改，但这个行呢，行是现代人，你要读恒的话，一般人不大了解，他这不是咒啊。也不是符号啊，那么这个可以这么念的。那么圆满行的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这个行啊，圆满十大愿望都是这个都能够圆满的。圆满的话，你能够把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行都能圆满的话，那你必得要随着一切如来所讲的那些法来修。这个想想看，我们普通这个在世间研究学问的人呢，我们修了一些学问就觉得很不错了，这学问够用了，实在是那少之又少啊，实在是不够用啊。何况这个要成佛，那这个是修菩萨道要破这个尘沙糊的，我们这个不知道的事情呢。不知道事情就是有很多障碍啊，把我们本有的这个智能啊，把我们这个遮蔽起来，那叫尘沙惑。你必须要把那些个障碍一层一层一个一个把它去的掉了，有多少啊？你不肯学的话，那怎么样也不能成就的。所以他一定要随着一切如来学， 那么这样学的目的就是要修习普贤圆满行。圆满行，普贤圆满行啊，这个任何一个大愿，它就是华严经里边讲的话，它为什么讲十种呢？华严经里边任何一个法不讲这一，一讲就是十，就是十门。十门是的，十门是圆满了，代表是这个整体的这个全部是圆满了。哎，那是无数的，你要讲一讲数的话，那是无穷无尽的数目。那所以这个普贤的这个行，十大愿行啊，任何一行都是代表一切的。他为什么是个任何一行就能代表一切呢？就是这个就直接就指到就是讲的这个真如本性，就华严经来讲就是一真法界。那么这个一真法界呀，大家知道一真法界的话，你不觉悟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九界之内，不是在还没到佛的那个法界的时候啊，其余以下的九法界呀，都还是由不能够圆融啊。到了这个佛的法界的话，十个法界整体的全部圆融起来，那这个法界一全部圆融起来，就是法身呢，法身无处不在的，哪个地方都是佛的法身。比如说是一见成了佛，我们现在是纯粹在六道轮回生死的这个生死凡夫啊，就说我们是生死凡夫，我们的也有这个法身，我们的法身也是无处不在的啊。不过我们现在没有觉悟，那么觉悟之后啊，知道这个法身呢，就是一真法界啊，普遍，这个周遍法界，这楞严经里也这么讲啊，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就是普贤菩萨这个行是每行都是周遍法界的，因为你要把他这个任何一个行啊，满了一个行就全部实行都圆满了。为了这个关系呢，所以你学，你不是今天学了就够了，明天学就够了，那早得很。要广泛的学，还要是这个非常勤奋的，用这个至诚恳切的来学啊，实实在在的学才能学得成功啊。所以他要这个随一切如来学，才能够圆满这种大愿。供养过去诸如来。供养就是这个是供养佛了啊，前面都讲过了，那种种的啊，有这个财务供养，有法供养，很多很多，这里就简单就是讲供养了。他的供养对象是哪些呢？过去的诸如来，过去的这个诸啊，也就是一些，凡是过去成佛的那个那些佛啊，如来就是佛，这是一个。基于现在十方佛，以及现在的，过去是古佛，现在的呢，现在这个释迦那个这是普贤菩萨讲的，普贤菩萨这个。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还是在那里说法了，华严会上的释迦牟尼佛是现代佛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是现代佛啊，其他的这个阿弥陀经里边的讲这个六方诸佛恒河沙数诸佛来这个来赞叹来证明啊，都是现代佛。那么供养诸如来，这个过去的现在的十方佛，还有呢未来一切天人事， 天人师也是佛号的一种，也就是未来佛，未来一切的佛，这个就是不得了了。未来佛是谁呀？未来佛没有指定在什么时候的佛啊，什么时候成的佛？未来佛，那我们大家现在都是未来佛，我们肯学，未来人人都是成佛的，那一切都是未来佛。不但我们现在，就是社会上那些人，他将来总是有这个因缘到了，他会学佛的。一学佛，他究竟呢，最后还是可以成佛的。所以未来的佛多少啊？太多了。你看他这个供养。供养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一切佛，所以把这个供养啊对象包括这么多。那么换句话是，未来佛还没有成佛了，还没有成佛。现在众生，现在是众生，现在众生他算的是未来佛，也包含在内。供养这两个字，供养它是常随佛学吗？供养什么意思呢？供养就是学，供养佛就是跟着佛学。那么这个另外再注意，就是天人师，天人师是佛号的一种。为什么说是要天人师呢？佛是来做天的天道众生的这个导师，做人道众生的导师。那好像这个祖师就提出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佛是成了佛，是要度九界的众生啊。除了佛界智慧能力都是一样的以外，那佛界以下的菩萨、大菩萨以及下面那个这些九界的，他都要来度啊。为什么只要这个名称指定那个天人师只在天道在人道做导师呢？那么祖师是这么说的了，问题提出来他就解答了。就是说这个九界的众生啊，从六凡夫先把它放在一边，六凡夫以上的话有这个小乘证了果的，中乘证了果的，还有大乘菩萨，这个三种了。那么再下就是六道凡夫。那么在这个六道以上这个小乘、中乘、大乘这个三圣的这个圣人呢，他们的就是这个都是领悟啊，都是很深的了啊。这个不很迫切了，佛去度化不比那样急迫了啊，不迫切了啊。就六道来讲，六道的之后啊，这个地狱倒是苦的太苦了，他能够学佛的这个机缘太少啊。这个畜生道虽然也可以有能够有机缘，但是比不上人家。恶鬼道也是非常痛苦。阿修罗道呢，他是嗔恨心共高恶慢，他不接受佛法。那么只有是天道人道，天道虽好也有一些痛苦，也能让他有所觉悟，要求佛法的。那么最度化是最容易接受的话，就是人道。人道众生啊，当然是苦很多了，苦很多，也有一些小的安乐。一方面有很多苦恼，一方面也有一些这个安乐，这样子啊，让他 很容易接受佛法，也很容易啊这个领悟这个佛法的道理。所以佛呢，他这个成佛是在人间成的，说法有时候在天上说法，就是以这个天道人道这两道做个重点。因为你这个六道众生来来回回转，必得转到人天这两道的时候，他这个因缘接受佛法这个因缘呢，他才能容易成熟。所以我们常常讲根据这个祖师说，人生难得了，人生难得，难得在哪里？得了人生就是最容易接受佛法。所以我们得了人生能够接受佛法，那是千载难逢的这个。随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佛，那么在这个供养等等，目的就是一切意乐皆圆满呢。这个一切意乐，那么就是普贤菩萨，就是说他求这个圆满这个大愿呢，意乐就是心里觉得这个非常乐的。那么无论呢这一句话这个意乐，包括就普贤菩萨来讲，包括他自己的感受，再呢就是诸佛来讲，诸佛也是意乐，因为这样的这个都能够圆满呢，普贤菩萨固然是心里快乐了，诸佛也是同样的快乐。能够这样学，无论是诸佛是普贤菩萨，一切这个心里所感受的那种乐趣啊，都能够到这个最圆满的那种程度。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学佛学普贤菩萨也是求其啊这个意乐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普贤菩萨说，我愿意普遍的随从跟随这个三世学，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一切的佛，我都愿意随着他学。学这个干什么呢？熟得成就大菩提，大菩提就是佛。这个每一句里面呢，有它重要的一个字。这个最后这一句啊，成就呢，熟得成就不是慢慢的啊，要很快很熟的那个成就能够成佛啊。那么这个两首颂合起来，就是讲这个长随佛学啊，它这个结构是这样的。第一首颂的第一句，我随一切如来学，跟那个做文章一样，先起承转合嘛，这是第一句，就是起总体这一句。从这个修习普贤圆满行，供养过去诸如来，给予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师，这就是这个承接前面那一句话，就是正式的把随佛学的这个内容啊，在这里正式的讲。那么一切意乐皆圆满呢，这是讲这个目的，学的目的就是能够满这个意乐，满意乐就是成佛了。那么下面这个最后这个第二句，我愿普随三世学，这个是不是重复呢？一个结结语，把这个长随佛学用这一句话把它做一个结束。 就是最后一句话呢，俗德重要的这个俗字，特别的再加上一句，要不然我们修别的修别的法照样能够成佛，那为什么修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呢？发这个愿呢？发这个愿目的就是在俗啊，很快就能够成就成佛了。他何以能够很快能够成佛呢？这个讲经啊，我们看经啊，要前后连着看，前后连着看。那么也不是前后连着看的话，我们只看就看这个这两首颂啊，我们就不知道怎么个修法子了。你比如说这个一开始讲三世诸佛我都随着学，那这个都困难的，怎么修，怎么样随学的法子，你不感觉很难了吗？你要知道后边呢，这个有四十首颂的最后有四首颂啊，是讲这个愿归极乐净土的。一到极乐净土的极乐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一生就成佛了，不是很快吗？这是一个。再呢，你说这个随一切如来学啊，感觉这个难呢、啊？我们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就是总持法门，这是印光祖师告诉我们的。你持一句这个阿弥陀佛佛号呢，就是包含这一切的佛了。它妙就妙在这里。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俗字啊，你才感受出来，你才了解这个俗字为什么它能够俗的成就。下面又有两首颂，是讲那个十大愿的第九大愿，恒顺众生。这个经文呢，也是先念一遍。所有释放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所有释放所有诸众生，愿力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力，灭诸烦恼尽无余。
那边能修，
那么这讲所有释放一切刹，一切刹，刹就是佛刹，一个佛刹就是一尊佛所教化的三千大千世界。一个大千世界有多少啊？别的不说，就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吧，释迦牟尼佛教化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娑婆世界，我们算得出来，算不出来呀、啊？那个《楞严经》里面讲，就百亿须弥山呢、啊，须弥山就是有一百亿那么多啊，一百亿那么多啊，那太多太多了，算不清的、啊。这个十方一切刹，那佛法讲到没办法算的时候，往往就是拿这个恒河沙数来比喻了。这个十方一切刹就是恒河沙数也数不清的那么多的刹，佛刹那么多的什么刹呢？广大清净妙庄严呐、
所有十方一切刹啊，这里刹可以集尊会所教化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大千世界有到底有多少呢？当然其他都不要说，只说释迦牟尼所教化的娑婆世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你要在楞严经里面说，这里面有什么？有百亿的须弥山、啊哦、一百亿百亿，你要百亿要算都算不完、啊、所以佛法里面、啊、数目真多算不完的时候、啊、都用这个恒河沙来做一个比喻、啊、所以这个佛刹它是什么？广大清净妙庄严，每一个佛刹都是非常的广大，你看我们娑婆世界广大到什么程度， 卖讲啊，娑婆世界就算咱地球，咱地球在一个世界内面，一个小世界内面啦。咱一个地球，你看，这个地球围绕这个苏密山，咱苏密山都无看到啦。有人讲啊，苏密山就是迄个喜马拉雅山啦，这是方便讲的啊。哦，会使讲这个苏密山，咱肉眼都看未到。哦，可见咱就知影，你看非常的广大之类啊。咱把手所看的，咱认为即马世界哦，非常的污染，空气也无好，水也无好啊。但是在佛的境界，一片拢是清净啊，一切拢是无染的啊，非常的庄严，一花一草哦，拢是非常的庄严。任何事情也非常的庄严，而且非常的妙，妙就是不可思议，和咱想象未到的时阵啦、啊。所以娑婆世界卖讲哦，就是讲咱是一个彻底是一个凡夫啊。哦，现在呢，咱用一点啊功夫就好啊，心该静落去啊，安尼来看这个世界，就甲咱用妄心来看，佮大不相同咯。可见你看，这所有的十方一切刹，伊是种非常的广大，非常的清净，而且非常的妙庄严。
下面，悉在菩提树王下，众会。就指点那些学佛的那些那些佛弟子们，佛弟子这们大众啊，汇合起来围绕诸如来啊，诸如来是就是根据上面第一句来讲的，第一句是所有十方一切刹了，每一个佛刹都有一尊佛在那里，有佛就有。许许多多的佛弟子在那这个围绕那个佛，悉在菩提树王下，任何一哪一个世界哪一尊佛都是在菩提树下，比如说我们释迦牟尼佛实际上早就成佛了，他这一次在印度这个这个菩提树下，坐在菩提树下成道成佛，是只是表示一个这种现象而已啊。对于那个时候的众生呢，做这一个示范，表示出来而已啊，示现成佛。那么释迦牟尼佛是如此，其他任何一个佛祖、一个佛刹的佛出现世间的话，也都是也。都是坐在菩提树下成正等正觉，那么在菩提树下来化度众生的这个，因此呢，这个任何一方的这个佛刹都有佛在那里，在菩提树往下大众围绕跟在那里。那么把十方一切佛刹的这个佛在那里说法度众生提示出来这个这两首颂啊，它是讲的这个恒顺众生啊。那么恒顺众生为什么先提这个佛呢？因为提佛就是恒顺众生，佛心里边呢所念的、所护念的就是众生，因此恒顺众生呢，先提到这个佛。这个四句这一首颂啊，就是把能说佛法的这个一切佛，把它说出来。所以说呢，佛即使在那里说法。替诸众生干什么呢？就是替释放所有的一些众生啊，来发这个愿。普贤菩萨为着众生来发愿，发愿是向所有的佛来学佛，学这佛法。 释放所有诸众生，就是这就是恒顺众生，把它主体啊那个就提示出来，把这众生的主体提出来，那下面就是说出来了啊，说出这个普贤菩萨把他的愿望说出来了，愿离忧患常安乐，就愿意释放所有的众生，都能离开忧患，啊，常是永恒地得到安乐。那么这个这一句我们研究一下，愿离忧患呢，忧患跟安乐这两人这是相对的，有忧患就不会有安乐，要安乐必得要把忧患离开。那么要是我们研究了这个忧患怎么来的呢，这个忧患呢实际上是众生自己啊，自己是迷惑颠倒招来的。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学佛程度还不到，总比不学佛的人还知道多一点。那些不学佛的人呢，他就不知道这个忧患从哪来的，这个苦从哪来的。这个佛法里面讲的是起惑造业受报，这个啊，惑业苦啊，起惑必然造业，造业必然受接的苦报，就是这个法则是一定的。起惑的是什么？起的什么惑呢？这个惑就是不了解我们一个人，任何一个人自己。真正的这个自己真我，这个真我啊，真我自己不明了啊。每一个人他的学问再大，他的这个地位再高，他都是把这个四大假合，生理方面这个四大假合的这个身体，在心理这个唯识学所讲的第六意识分别意识啊，这个分别心最重的，就拿这个啊当做自己的思想啊，当做这个就是就为这个就是彻底的是假东西，把这个假东西当做自己就是迷惑颠倒了。真正的是清净的庄严的那个没有生死的那个真我啊，反而不认识，所认识的所执着的就是这一个生生灭灭的生死不断的这一个假我，这就迷惑颠倒。由这个迷惑颠倒，他就为着这个假我来造那些损人利己的那些这个跟人家争名夺利的那些不正当的这些手段，造了种种的恶业。你造这个种种恶业，就得回来的这个反弹过来的时候得的报应，那还有好的吗？一定是苦报了。眼前的有后来的，后来严重的就是啊，人生不能保了，就堕落在三途了。所以这个忧患呢，大忧患就是这个，从不了解、不认识自己的真我，从这起来的就起惑啊。稍微要了解一个真正有真我，而这个真我什么都有，比如说是佛法，儒家也讲，儒家的经典里面也说是万物皆备于我呀，万物是一切一切的完完备备的，都是具备在自我，在我自信之中都是完备的完满无缺的，儒家也是这么讲的。所以我们懂得这个，像这边去追求，就是可以离开这个忧患。普贤菩萨在这里他说愿所有众生都那个离开忧患 怎么离开呀、啊、就是要把这个迷惑颠倒把它破除掉，不要造恶业、然后自自然然的这个忧患呢就离开了，离开忧患就是得了大的这个安乐了。后面这两句，获得圣身正法力啊，这个法力就是得到佛法的利益，佛法的利益是真理，是正法，不是这个其他的这个世间的别的什么法啊，这是正法，其他的法是不是偏于这个就是偏于那个，它是正法，正确的。那么这个正法力甚深，那是非常深的，不是很浅薄啊。那么这个能够得到获得能够活得这样甚深的正法力从哪来的？就是普贤菩萨发愿要这个引导众生学佛啊，学佛就是要破除这个迷惑颠倒啊，那么这个把忧患离开，忧患离开不是一下就离开的，一步一步的离开，一层有一层的安乐，离开十层有十层的安乐，这个立的这个少立的一小部分呢，就是立到这个更多更多的话，就得到很甚深的啊，非常深的那种大的安乐了。这个后面。灭除烦恼净无余，烦恼我们是说是这个我们通常所讲的这个烦恼啊，啊贪嗔痴慢疑啦，啊贪求什么东西的啊，这个贪求不到就发起嗔恨心，这个探求到了，在某一方面呢，人家没有，我们有了，自己发生这个傲慢了啊，贪嗔痴慢，还有痴就是愚痴，不懂事，不懂事情，不懂道理的，这个这些个都是烦恼，大概讲有这几种，有详细的分开了呀，那太多了。这些烦恼呢都是粗浅的粗相，所谓粗浅的相啊，我们一看就明了啊，你看看社会上这些人这些众生所表现出来的，哪一个事情不是烦恼啊，哪一个人没有烦恼啊，就算是坏事情不必说，好事情他突然一天呢发了一笔大财了，发了是 几千万几亿万的这个钱，这一突然来的话，他就这个烦恼了，这个怎么办呢，又怕人家抢他了，又怕人家谋害他了，跟着就来，没有绝对的真正的这个安乐啊，得了大地位高的地位，又怕人家来夺取他的，又怕自己又失掉了，这个时候一看就明了的，是粗浅的这个粗相烦恼。粗相烦恼还有维系的，往里面一层一层的往里面研究。还有很深的很维系的那个烦恼。就算把粗浅的烦恼断掉了以后啊，它还有那些习气。那都是非常维系的，所以这一句里面讲呢，灭除烦恼尽无余啊， 这个灭除烦恼净无余，烦恼是指的那个很粗浅的一说一看，自己容易感受出来那种这个很粗相，很浅粗浅的这个这种烦恼相。还有那个很维系的那种无名习气，无名习气就是把我们本性遮盖了，让我们自己本有的能力本有的智慧光明都透不出来，不能得那些大用处。问题就是被这个无名遮住了，无名也就是自己起的这个妄念呢，他这个维系的非常维系，一般人怎么也不懂的。所以他这个灭除烦恼净无余啊，就是把粗的这个烦恼相，烦恼的粗相以及那个无明的习气全部的把它断得干干净净的，无余，一点的这个保留的都没有，那就是成佛。这个讲到这里了，那么后边的呢，今天时间呢已经不允许继续讲，那么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回向的时阵，请念回向依经书，释华依灵坤，串宗宋义贤，丁德林世明，武祖廖老英，串串张黄桃，释贵刘学新，德智林世雄，志强挂青路，文信李吉春，素田林秋木，水源黄顺天，志明王秀基。